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弟兄姊妹们，大家主内平安。
有一年的大概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没有来到这里了。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没来到这里了。
其实教会本来有安排今年上半年来这里讲道的。
本来呢，教会有安排上半年是来这里讲道的。
可是因为我们家出了一些问题。
但是我家呢出现到一些问题。
所以讲道就不得不取消。
所以讲道不得得来取消了。
主要的问题是因为我的师母她动了一个手术。
主要的问题是因为我的师母动了一个手术。
她在去年十一月在墨尔本动了一个手术。
在去年的十一月在墨尔本做了一个手术。
主要是置换她的髋关节。
主要是治疗她的髋关节。
她动完回到家以后。
回到家之后。
结果她经过了几周时间，结果非常的疼痛。
经过几周的时间呢，他还是很痛。
所以在去年的12月31号那一天叫了救护车。
所以在12月的31号那天叫了救护车。
然后送到了Box Hill 的医院，在 Melbourne Box Hill 的医院。
结果呢就要送到去 Melbourne 一间的医院那里。
然后医生一检查呢，发现他的血液里面有细菌感染。
医生一检查的时候，发现师母的血液里面有细菌的感染，
所以赶快又动一个手术，把那个髋关节拿出，人工的髋关节拿出来。
所以又即刻动一个手术，将人工的髋关节拿回出来，
然后放了一个暂时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放一个暂时的物件在里面，
然后又连续打了六周，每一天打，打了六周的抗生素，
然后每一周都打了，连续打了六周的抗生素。
然后之后呢，又经过了大概六周的时间，
然后又经过六周的时间，
观察血液里面是不是还有细菌，
来观察他的血液里面究竟还有没有细菌，
然后最后确定血液里面已经没有细菌了，
最后发现他的血液里面已经没有了细菌了，
然后又动一个手术，再把一个髋关节，人工髋关节再把它放进去，
然后再动一个手术，将人工的髋关节再放进去。
所以他在等于五个月之内动了三次的手术。
所以在五个月之内，他是动了三次的手术。
那感谢主，经过了大概两个多月的休息。
感谢主，通过两个几月的休息。
然后他已经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
而家师母已经完全康复。
然后我们是，然后在七月底的时候，我们又从 Melbourne 又回到了 Brisbane。
所以在七月底的时候，我哋全家又从墨尔本翻到嚟 Brisbane。
所以我们常常说人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所以我们说人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因为师母的这个事情，
因为师母这件事呢，
我就在想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人物，
我就在想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人物，
他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呢，
他也都是计划赶不上他的变化呢。
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约瑟，
我就想到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他叫做约瑟。
我们请 Sarah 你来念，你用广东话来念就好，我们就看这个字哈。
创世纪三十七章十二到二十节，约瑟的哥哥们到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来，我派你到他们那里去。约瑟对他说，我在这里。以色列对他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是否平安，羊群是否平安，再回来告诉我。于是他派约瑟去希伯伦谷，约瑟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看啊，他在田野走迷了路。那人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请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离开这里走了，我听见他们说，他们往多贪去。约瑟就去追赶哥哥们，在多贪找到了他们，他们远远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近他们，就图谋要杀死他。他们彼此说，看啊，那做梦的来了，现在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说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
约瑟是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
約瑟在聖經裡面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人物。
創世記花了大概十四章的篇幅記載他的故事。
創世記大概花了十四章的篇幅來記載這個人物。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一个人的篇幅越多代表他越重要。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一个人的篇幅越多，这个人物就越重要。
另外一个跟约瑟相比，
另外一个跟约瑟相比，
篇幅有那么多的，
篇幅有那么多的呢，
就是他的曾祖父亚伯拉罕，
就是他的曾祖父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很重要的人物，
他被称为信心之父，
他被称为信心之父。
他的后裔成为两大非常大的这个他的后裔成为两个非常大的民族。
他的后裔成为两大非常大的民族。
一个是犹太民族。
一个是犹太民族。
一个是阿拉伯民族。
一个是阿拉伯民族。
就有时候我们看到中东阿拉伯民族跟犹太民族在打仗的话。
我们看到中东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在打仗的话。
他们两个一直往上推是同一个爸爸的。
其实他们继续往上推是出自一个同一个爸爸。
约瑟这么长的篇幅里面，
约瑟这么长的篇幅里面呢，
记载了约瑟基本上从他出生一直到他死亡的故事，
基本上是记载了他从出生到他死亡的故事。
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
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
约瑟 的爸爸叫雅各，就吩咐他你去探望你的哥哥们。
约瑟的爸爸叫雅各，他就吩咐他就去找他的哥哥们，
然后他就去找他的哥哥们了。
他就去找他的哥哥了。
没有想到他的哥哥们竟然想要杀他。
没想到他的哥哥们居然想到是杀他。
为什么这些哥哥们要杀他们的弟弟约瑟呢？
为什么他的哥哥们要想着杀他的弟弟约瑟呢？
因为约瑟年纪很小的时候。
因为约瑟年纪很小的时候。
就做过两个梦。
他就做了两个梦。
他梦到将来有一天他的哥哥们会向他下拜，
他梦到将来他的哥哥要向他来下拜。
这些哥哥听了就很不高兴，
他哥哥们听到就很不高兴，
你这个小弟弟怎么骑到我们头上呢？
为什么你这个弟弟骑到我头上来呢？
后来又做了一个梦，
然后他也都做了一个梦，
不但哥哥们要向他下拜，
不单止哥哥要向他下拜，
连他的父母亲都要向他下拜，
连他的父母亲都要向他下拜。
这哥哥们一听就更不高兴了，
他的哥哥们听到更加不开心了。
但是雅各听到他把这个话放在心里，
但是雅各听到他就将这件他的话放在心里，
就是为什么 他的哥哥们想要杀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的哥哥们要杀他的这个很重要的原因。
而且约瑟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面，
而且约瑟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面，
他的父亲有 四个太太，
他的父亲有四位太太，
至少生了十二个男孩子，
最少生了十二个男孩子。
约瑟是排行第十一，
约瑟是排行十一。
我们看一些电视连续剧就知道，
我们看一些电视连续剧就知道，
这种大家庭里面常常这种你争我夺是很普遍的事情。
我们看到这些大家族里面你争我夺这些事情都是很普遍。
约瑟他到底他的一生有什么样的惊奇之旅呢？
约瑟究竟他一生当中有什么惊奇之旅呢？
当他那一天他领了他爸爸的命令去探望他的哥哥们的时候，
当约瑟那天他领了爸爸的命令去探望他的哥哥的时候，
当他踏出他家门的那一刻，
当他踏出家门的那一刻，
我想他绝对没有想到他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家过了。
我想他再没有想到他这一辈子再都没有再回到家一次。
当他要去找他的哥哥们的时候，
当他去找哥哥的时候，
他也绝对没有想到他的哥哥们竟然要杀害他，
他也都没有想到他的哥哥们居然想着杀害他。
但后来当中第四个哥哥叫做犹大，
但是当中第四个哥哥叫犹大，
说不行，他毕竟是我们弟弟，
他说不行，毕竟他是我们的弟弟，
我们不能杀他，不如把他卖了吧，
我们不可以杀他，不如将他卖了他。
后来这十个哥哥就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
后来他的哥哥就将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
以实玛利人就把约瑟带到了埃及，
以实玛利人就将约瑟带到去埃及，
然后就卖给了法老王的护卫长，
他就卖给埃及的法老护卫长，
在他家里做佣人，
在他家做佣人。
但你记得，但是圣经记载很特别哦。
但圣经记载得很特别。
圣经上说神与约瑟同在。
圣经说神与约瑟同在。
然后约瑟就从佣人很快的就做到了总管。
所以约瑟很快他从佣人就做到去总管。
到一个程度。
去到一个程度。
护卫长除了吃饭的事情以外一概都不管。
护卫长除了吃饭的事呢他一概不管。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给约瑟去管。
他屋企入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给约瑟去管。
正当约瑟好不容易这个苦出头了。
正当约瑟好不容易咁苦出头。
没有想到护卫长的妻子竟然要来勾引约瑟。
没想到护卫长的妻子居然来要想勾引约瑟。
那个时候约瑟大概就十七八岁。
当时约瑟大概十七八岁，
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也是可能很英俊很潇洒的时候，
或者是很英俊潇洒的时候。
护卫长的妻子就要去引诱他，
护卫长的妻子就要引诱他，
但约瑟就拒绝了。
约瑟拒绝了。
约瑟说我岂可做这事得罪神呢？
约瑟说我岂可做这事得罪神呢？
在挣扎之间，
在挣扎当中，
护卫长的妻子就把约瑟的外衣给抢了过来。
护卫长的妻子就将约瑟的外衣抢了下来。
没有想到护卫长的妻子恼羞成怒，
没想到护卫长的妻子恼羞成怒，
反而诬告说约瑟要非礼他，
反而诬告约瑟是非礼他。
那护卫长一听，
护卫长一听，
当然要站在自己太太这一边嘛，
他当然要站在太太那边，
就把约瑟下到了监牢里面去。
他就将约瑟下到监里，
好不容易位置稍微好了一点，生活好了一点，
好不容易生活稍微好了一点，
一下子竟然被关到监牢里去了，
一下子又被下在监里。
经文又写啊，
经文又记载
说神与约瑟同在，
神与约瑟同在。
约瑟在监狱里面也行为非常良好。
约瑟在监狱里面他的行为很好，
到一个程度管监狱就说监狱让约瑟你来管吧。
结果呢就是管监狱的他说监狱是由约瑟来管理。
然后这个时候在监狱里面有两个人，有两个大的官员被关进来了。
当时监狱里面有两个大的官员被关进来，
一个叫酒长，一个叫膳长。
一个叫酒长，一个叫膳长。
应该是一个是负责法老王喝酒，一个负责法老王吃饭的人。
一个是负责法老王的饮酒，一个是负责法老王吃饭的。
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啊。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职位。
而这两个人被关在监狱的时候，
这两个人关在监狱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都做了一个梦。
他们两个都发了一个梦，
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梦是什么意思，
就跟约瑟讲，
就话俾约瑟听，
约瑟就为他们解梦。
约瑟为他们解梦，
说将来酒长你会官复原职。
他说酒长你将来会官复原职，
膳长就会被砍头，
膳长你就会被斩头。
果然后来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果然后来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当酒长要离开监狱的时候，
当酒长离开监狱的时候，
约瑟特别跟酒长说，
约瑟特别跟酒长说，
请你到了法老王面前，
请你去到法老王面前，
为我美言几句，
为我美言几句。
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吧，
我想这个是人之常情。
我被冤枉的关在监狱里面，
我被冤枉关在监狱里面，
今天有机会有人在法老王面前替我讲几句话，
今天有机会有人在法老王面前为我讲几句话，
我想我们谁都会这么做的，
我想我们谁个都会这么做。
但是你猜这个酒长回到法老王面前之后，
你估下这个酒长去到法老王面前之后，
他会记得监狱里面发生的事情吗？
他记不记得在监狱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
高高在上的官员，
高高在上的官员
哪里会记得一个小人物呢？
怎会记得一个小人物呢？
所以经文写一下子过了两年，
经文一写就过了两年。
人会忘记人，
人是会忘记人，
但神不会忘记人，
但神是不会忘记人。
两年之后法老王也做了一个梦，
两年后法老王又做了一个梦，
他就叫全国的术士要来帮他解梦，
他要全国的术士来为他解梦。
术士就跟法老王说，
术士对法老王说，
请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梦，
你说请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梦，
这样我才能够帮你解梦，
这样我才可以帮你解梦。
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姐妹们，
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姊妹，
不知道各位昨天晚上睡觉有没有做梦？
不知道你昨晚睡觉有没有发梦？
你早上醒来以后还记得你做什么梦吗？
你早上起身你还记不记得你的梦呢？
我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
我记得很多年之前，
我做了一个非常美的梦。
我做了一个很美的梦，
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梦，
早上起身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梦。
我就跟自己说，
我就跟自己说，
我一定要把这个梦记得，
我一定要将这个梦记住它，
这个梦太美了，
这个梦太美了。
然后就起床吃早饭就去上班了，
所以起身就吃早餐上班了。
结果快到了中午的时候，
结果到差不多中午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事情，
我突然想起这件事，
我就在想我到底做了什么梦，
我就在想到底我发了什么梦。
三十年过去我到现在没有想起来，
三十年过去我现在一点想不起。
法老王也是这个样子，
法老王也都是这样，
他说我就是忘了这我做什么梦了，
他说我就是忘记到我做了什么梦，
我才要你们来帮我解梦，
我先要你来为我解梦。
富士这些术士说这不是难，这个很难为人吗？强人所难吗？
术士说这样不是强人所难吗？
这个法老王一任性起来，
法老王一任性起来，
就要把全国的术士给宰了，
就将全国的术士都杀了。
这个时候酒长突然想到一个人物，
这个时候酒长突然间想起一个人物，
以前两年前我在监狱里不是碰到一个人吗？
两年前我曾经在监里碰到一个人，
他不是帮我解梦吗？
他好像他曾经跟我解梦，
然后就赶快跟法老王说有一个人可以为你解梦，
他赶快跟法老王说有一个人可以为你解梦。
约瑟就被带到了法老王面前，
约瑟就被带到法老王面前。
约瑟跟法老王这样说，
约瑟对法老王这样说，
你梦到七只很肥的牛，
他说你梦见七只很肥的牛，
又梦到七只非常瘦的牛，
你又梦见七只很瘦的牛，
它代表埃及将来有七年的丰年，
他说代表埃及将来有七个丰年，
马上就有七个这个粮食欠收的年份，荒年，
马上又有七年是粮食欠收的
荒年。
荒年，
法老王一听，对呀，这就是我做的梦。
法老王说，是啊，这个就是我发的梦。
约瑟你太厉害了，
约瑟你太厉害了，
马上就叫约瑟你做埃及的宰相吧。
他马上就说，约瑟你做埃及的宰相。
他前一天还被关在监狱里面，
他前一天还是关在监狱里面，
隔一天就在埃及当宰相，
隔一天他就做了埃及的宰相。
然后约瑟就在七年的丰年当中，
然后约瑟在七年的丰年里面
广建粮仓，
他广建粮仓，
把多余的粮食收在仓里，
他将多余的粮食收在仓里，
等到七年荒年的时候，
等到七年荒年的时候，
就打开粮仓，
就打开粮仓，
把粮食发送给需要的百姓，
将粮食发送给有需要的百姓。
这个是约瑟生平的第一个惊奇之旅，
这个是约瑟第一个惊奇之旅。
但是故事没有结束，还有第二个惊奇之旅。
故事还没结束，还有第二个惊奇之旅。
遍地都粮食欠收，
遍地粮食欠收，
雅各家的粮食也欠收，
雅各家的粮食也都欠收。
所以雅各就跟这十个儿子说，你们去埃及去讨粮食吧。
雅各就对他十个儿子说，你去埃及讨粮食。
我请大家想想，脑袋当中想一想那个画面哈。
请大家脑袋入边去谂下呢个画面。
这十个哥哥就来到了埃及宰相的面前。
你十个哥哥就去到埃及宰相的面前。
跪在约瑟的面前。
佢跪喺约瑟嘅面前。
这不就是约瑟所做的梦吗？
呢个唔系就系约瑟所曾经发过嘅梦吗？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约瑟的话，
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系约瑟嘅话，
你会怎么决定呢？
你会怎样决定呢？
好啊，终于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好啊，终于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你们也有今天啊，
你们都有今天了。
君子报仇，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十年不晚。
看我要怎么样整治你那十个哥哥，
看我怎样整治你这十个哥哥。
我想我们很多人应该会有这个想法吧。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是我们的武侠小说，
如果我们将它想成我们的武侠小说，
你猜约瑟会怎么做呢？
你猜猜约瑟会怎么做呢？
可是圣经的记载很特别，
但是圣经的记载很特别，
约瑟却原谅了这十个哥哥们，
约瑟却原谅了他这十个哥哥。
而且后来要让他的整个家族雅各的家族通通搬到埃及来，
结果还请雅各的全个家族全部搬到来埃及。
他们搬来的时候了不起大概100多人吧，
他们搬来的时候差不多有100多人、
全部加起来可能，因为他男丁有70多人，
因为他男丁有70人，
你加起来我想100多人大概了不起了吧，
加起来可能差不多有100多人。
可是在埃及地经过了400年，
但是在埃及地经过400年，
出埃及记记载，
出埃及记记载，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上百万人，
他出埃及的时候有上数百万的人。
当约瑟老了要过世的时候，
当约瑟老了他要过身的时候，
特别跟他的晚辈交代，
他特别对他的晚辈来交代，
有一天出埃及的时候，
一日出埃及的时候，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也带出埃及，
你们要将我的骸骨带出埃及。
你知道那是400年以后的事情哦。
你知道这个是400年之后的事。
可是约瑟他已经知道有一天他的民族会离开埃及的，
但是约瑟他知道一日他的民族是要离开埃及的。
我们来看看约瑟的生平到底惊奇在哪里，
我们来一起看看约瑟的惊奇之旅在哪里。
第一个，他拒绝了法老那个护卫长妻子的引诱。
第一，他拒绝了护卫长妻子的引诱。
十诫当然说不可奸淫，对不对？
十诫当然说不可奸淫，是不是？
但是十诫是400年之后摩西颁布的呀。
但是十诫是400年之后摩西颁布的。
约瑟那个时候还没有十诫啊。
约瑟那个时候还没有十诫，
也就是没有写在石板上的律法的，
也都是没写在石板上的律法。
那约瑟怎么知道我做这事是得罪神呢？
约瑟怎么知道我做这件事会得罪神呢？
所以很明显这个律法是写在新版上的，
很明显这个律法是写在新版上。
约瑟心里就是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约瑟就是心里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
而且十几章记载约瑟的生平，
而且有十几章来记载约瑟的生平，
没有一个地方说提到约瑟负面的情绪，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约瑟负面的情绪。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被出卖过的经验呢？
你有没有被出卖过的经验呢？
或者别人要害你的经验呢？
有没有被人出害你的经验呢？
也许我们没有约瑟那么奇特了，
或者我们没有约瑟那么奇特。
我想换了，假如是我的话，
如果换了一个角度是我的话，
要是我知道我的哥哥既然要杀我后来又卖我，
如果我知道我哥哥要害我而且又卖我，
我想我第一个情绪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我想我的情绪第一个情绪是很愤怒，
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吧。
我想这个人之常情，
你被别人出卖你一定会觉得非常愤怒的，
你被人出卖你的情绪一定很愤怒，
何况是你的亲人，
何况是你的亲人。
愤怒完之后就是害怕了，
愤怒完之后就是害怕了，
我被卖到埃及了，
我被卖到去埃及，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呢？
我的人生在哪里，
我人生在哪里，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想我会心里很担心很忧虑，
我想我的心是会很担心很忧虑。
好不容易从一个佣人做到了总管，
好不容易从佣人做到总管
啊，总是生活好一点，
生活终于好了一点，
没有想到又被诬告 又关到监狱里去了，
没想到被诬告又关到监狱里面。
努力有用吗？
努力有没有用呢？
再怎么努力好像胜不过人生的这些意外的遭遇，
再努力好像都胜不过人生这些个意外的遭遇，
躺平算了，
躺平了，
这个现在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对不对？
现在是很流行的一句话，
人生如果这样那我不如躺平好了，
人生如果是这样我不如躺平了。
但是我刚刚有提到，
就好像刚刚我所提到，
经文很多地方提到神与约瑟同在，
经文很多地方都提到神与约瑟同在。
奇怪，神与约瑟同在他怎么会被出卖呢？
很奇怪，如果神与约瑟同在他为什么会被人出卖呢？
神与约瑟同在怎么会遭遇这些事情呢？
神与约瑟同在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呢？
所以很明显神与约瑟同在人生还是会发生波折的，
所以很明显神与人同在人生仍然都会发生很多波折的。
但就是因为约瑟知道神与他同在，
就是约瑟知道神与他同在，
他反而尽心尽力地去做事情，
所以他尽心尽意去做事，
他抵抗诱惑，
他抵抗诱惑，
他耐心地等待，
他耐心等待，
他饶恕他的哥哥们，
他饶恕了他哥哥们，
而且他至终知道有一天他要归回故土，
而且他知道至终一日他都要归回故土。
我想旧约圣经里面如果找一个人物，
我想如果在旧约圣经里面会找一个人物
最像耶稣基督的，
最似耶稣基督的，
我想我会选择约瑟，
我想我会选择约瑟。
耶稣被出卖，约瑟也被出卖，
耶稣被出卖，约瑟也都被出卖，
耶稣饶恕，约瑟也饶恕，
耶稣饶恕，约瑟也都饶恕。
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圣经约瑟也没有记载他任何负面的情绪，
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圣经也都没有记载约瑟这些不完全的事。
约瑟是怎么样做到这些事情的呢？
约瑟怎么样做到这些事呢？
我们用三节经文来看，
我们从三节经文来看，
一个是创世纪四十五章第八节，
第一节是创世纪四十五章第八节，
约瑟对他的十个哥哥们这样说，
约瑟他对他十个哥哥这样
说，他说这样看来，
他说这样看来，
猜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神，
猜我这来到这里的不是你们是神。
约瑟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他被出卖的事情，
约瑟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他被出卖的事，
明明是哥哥们你要害我，要把我，要卖我，
明明是哥哥们要害我卖我，
可是约瑟却把他看成是上帝借你们的手把我差到埃及来的，
但是约瑟他再看成是神藉着他们的手卖到去埃及那里，
也就是外面这些负面的事情，
也都就是说外面负面的事，
其实后面有神的美意的，
其实后面有神的美意，
好像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是吗？
就好像刚刚我们所唱的，
凡事有神的美意对吗？
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第二节经文是五十章二十节，
第二节经文是五十章二十节，
他的背景是这样，
他的背景是这样，
有一天他们的父亲雅各过世了，
有一天他的父亲雅各过世了，
这十个哥哥们又来到约瑟面前求约瑟饶恕他们，
他十个哥哥又来到约瑟面前求约瑟饶恕他，
他们讲说过去弟弟不害我们，
他说过去弟弟不害我们，
因为爸爸还在，
因为爸爸还在，
看着爸爸的面子弟弟不好意思害我们，
看在父亲的面上弟弟不好意思来害我，
今天爸爸不在了，
今天爸爸不在了，
哇，搞不好弟弟要报仇了，
说不定弟弟就要报仇了，
所以他们又来到约瑟的面前，
所以他们又来到约瑟面前，
约瑟怎样跟他们讲呢？
约瑟怎样跟他们讲呢？
他说从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所以他认定神的意思是好的，
所以他认定神的意思是好的，
所以你们不要担心，
所以你们不要担心，
我不会害你们的，
我不会害你的，
但他加了一句话，
但他加了一句话，
他说我岂可代替神呢，
他说我岂可代替神呢，
就发现他这句话后面有两个意思，
我们发现他这句话后面有两个意思，
你们有一天会被审判的，
有一天你们会被审判，
但不是我来审判你，
但不是我来审判你，
神会审判的，
神会审判，
其实约瑟本来就有这个权利，
其实约瑟本来他就有这个权利，
约瑟是宰相，
约瑟是宰相，
他要杀谁就杀谁，
他要杀谁就杀谁，
可是他把审判的权利放下来，
但是他将审判的权力放低，
其实你知道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
所以你知道亚当和夏娃吃到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
人有了分别善恶的能力，
人就有了分别善恶的能力，
我们就很喜欢当审判官，
我们就很喜欢做审判官，
最简单的就是夫妻吵架就是这样，
就很简单，夫妻吵架就是这样，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大家都认为自己说的做的是对的，
大家都认为自己所讲所做的是对的，
因此就是你是错的，你是不对的，
结果就是你是错的，你不对，
这是审判，
这个就是审判，
有时间我们再来谈这一个创世纪的这个伊甸园的故事，
有机会我们再来谈这个伊甸园的故事。
所以约瑟就放弃了这个审判的权利，
所以约瑟就放低了这个审判的权力。
也许我们没有像约瑟生命有这么多的奇特，
或许我们的生命没有约瑟这么多的奇特，
但是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碰到一些无常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生命都会碰到一多很多无常的事情。
好像师母这个手术的后遗症我们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正如就好像我的师母去手术之后碰到的事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但其实这是神的奥秘，
但其实这个是神的奥秘，
是神天国计划的一部分，
是神天国计划的一部分。
神就是借着哥哥们出卖约瑟，
神就是借着哥哥们出卖约瑟，
好让犹太民族在埃及这个土地上成为一个大的民族，
好让犹太民族在埃及地成为一个大的民族，
然后再从埃及回到了应许之地，
然后再从埃及回到去应许之地。
其实当约瑟被卖的时候，
其实当约瑟被卖的时候，
或者他的哥哥们要出卖他的时候，
或者他哥哥当出卖他的时候，
他哪里会知道四百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呢？
他怎会知道四百年之后将要发生的事呢？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们当下其实是不明白的，
我们当下是不会明白，
我们会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
我们会问神为什么为什么，
可是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答案的，
但是有一天我们是会知道答案，
这个答案也许在天上我们才知道，
这个答案也许一天在天上我们才知道，
但是因为对神同在的那个确据，
但是知道神同在的确据，
虽然生命当中有无常，
虽然生命当中有无常，
所以我继续可以信仰以神的同在来面对人生的挑战，
我继续是信仰神的同在面对人生的困难，
因为我知道神同在，
因为我知道神的同在，
因此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因此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常常觉得一个人的情绪反应，
我常常发现一个人的情绪反应，
其实反映了他的属灵生命的程度，
其实是反映了他的属灵生命程度。
我不是说人没有情绪，
我不是说人没有情绪，
有时候我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有时我碰到一些不好的事，
我当下也会很生气，
我当下都会很生气，
也很愤怒，
很愤怒。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
我就会问自己，
我就会问自己，
神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神让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
一定有他的意义跟目的的，
一定有他的目的和意义，
我的心就平静下来，
我的心就平静下来，
我再继续努力前面的方向，
我就继续努力前面的方向。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后，
所以每一个人信主之后，
上帝借由环境许许多多的事情来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
神藉着环境各样的环境来操练我们的生命。
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
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
每个人心板上的律法可能不完全一样，
每一个人的心板上的律法或者不全一样，
因为我们每个人面对的挑战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的挑战不一样，
但是神在心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
但是神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也都帮助我们。
再来我们应该有一个甚好的眼光，
再来我们要有一个甚好的眼光，
当上帝七天创造万物的时候，
当上帝七日创造世界万物的时候，
前面五天都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
前面五章都讲神看着这一切甚好，
对不起，前面 看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在第六天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
在第六日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
神看着所造的就甚好，
神看着所造的他说甚好，
这个甚好当然指着亚当跟夏娃了，
这个甚好当然是指着亚当和夏娃。
可是难道上帝不知道亚当夏娃再隔几天就犯罪了吗？
但是过几日之后亚当夏娃就犯罪了，
就犯罪了还有什么甚好呢？
就犯罪了有什么甚好呢？
应该是很不好啊，
应该是很不好、啊、
所以常有人会 问我问，有时候会弟兄姐妹 会问牧师了，
有时候弟兄姊妹会问牧师，
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亚当夏娃？
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亚当夏娃呢？
那个题目很大的题目，有空我们再谈，
那个题目是很大，有空的时候我们再谈。
可是为什么上帝会说看着亚当夏娃就甚好呢？
为什么神看着亚当夏娃他就说是甚好呢？
因为上帝的眼光不是停留在亚当夏娃犯罪 的情况里面，
因为上帝的眼光不是停留在亚当夏娃犯罪的身上，
他是停在将来新天新地里面，
他是停留 在将来的新天新地之内。
在那里耶稣把一切都更新了，
在那里耶稣将一切都更新了，
在那里一切都要变成完美了，
在那里一切都变成完美。
所以那个圣好的眼光是看到永恒里面的状态，
所以这个甚好的眼光是看到将来的世界。
所以今天若是我们眼光看到世上的不好，
如果今天我们的眼光看到世上的不好，
人生真的 很辛苦啊，
人生真的好像很痛苦
，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当我们看到永恒里面，
但是如果我们看永恒呢，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的经历，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经历，
将来有一天在天上都要得神的奖赏吗？
将来我们一日在天上都要得到神的奖赏。
所以发现现在一切的付出，
所以发现现在一切的付出，
在那里都得到了回报，
在那里都得到回报。
所以这是甚好的眼光，
这个是甚好的眼光。
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十几岁的时候
就读到 一个文字，我非常喜欢，
就读到一段的文字，我很喜欢。
他说生命不在乎长短，
他说生命不在乎长短，
在乎内容，
在乎内容。
我第一次读到以后到现在就不会忘记，
我第一次读到的之后到现在都不忘记。
我们希望自己的生命真的有丰富的内容，
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真的有丰富的内容。
可是对基督徒而言，到底什么是丰富的内容呢？
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呢，什么才是丰富的内容呢？
其实就是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
就是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
不是今天我们赚了多少钱，
不是今天我们赚了多少钱，
我们有什么得到了博士学位，
我们得到博士学位，
这是在世界上的人觉得有价值的事情，
这些是世界上的人觉得有价值的事。
天国上的价值，
天国上的价值，
不论我们有多少财富，
不论我们有多少财富，
不论我们有多高的学位，
不论我们有多高的学位，
乃是我们忠心的完成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
乃是我们忠心完成神在我们心中的托付。
我现在在一个宣教机构服侍，
现在我在一个宣教机构服侍，
我们常常会到一些比较偏乡落后的地方去，
我们常常都去一些很偏僻
落后的地方，
偏僻落后的地方去。
有时候我看到那里长大的孩子，
但是我看那里长大的孩子呢，
身上的衣服脏脏的，
身上的衣服都是有点污糟，
就穿个拖鞋跑来跑去，
穿着对拖鞋走来走去。
我就在想他的一生有价值吗？
我就在想他的一生有没有价值呢？
我们在这里长大的孩子，
我们在这里长大的孩子，
他说你要好好读书，
我们说你要好好读书，
将来你要读大学，
将来你要读大学，
你要好的工作，
你要好的工作。
在那些乡下的地方，他怎么可能读好的学校，有什么好的工作呢？
在那些乡下地方，怎会有好的学校，找到好的工作呢？
他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吗？
他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吗？
我就想到在信仰里面，
我就想到在信仰里面，
只要 他一生完成了神的托付，
只要他一生完成神给他的托付，
他在上帝面前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他在上帝面前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更新一下最近我们的宣教士的情形，
最后我同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宣教事情。
我去年曾经介绍过我们澳洲差派出去的宣教士 Grace 冯姐妹，
我去年呢都分享过我差派出去的 Grace 姊妹，
很快的跟大家更新一下，
很快同大家更新一下。
中间那一位就是 Grace，
中间那位姊妹就是 Grace，
她是新加坡移民来到 Sydney， 她住在 Sydney 的一个华人，
她是从新加坡移民去到雪梨的一个姊妹，
她在雪梨其实有很好的工作，
她在雪梨其实有很好的工作，
她也考到了会计师 CPA 的资格，
她也都考到有会计师的资格。
后来上帝呼召他去柬埔寨做宣教士，
后来上帝呼召他去柬埔寨宣教的职事，
他没有受过任何神学的训练，
他没有受过任何神学的训练，
就跟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姐妹一样，
跟在座的任何一位姊妹都是一样。
所以他在2020年他就把他的房子 房子抵押给银行，
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他就将他的屋抵押了给银行，
拿了那个 mortgage 的钱，就一个人跑到了柬埔寨去。
他就将那个抵押的钱一个人跑到去柬埔寨。
后来2022年，他加入我们 CMI， 就是国际关怀协会。
后来在2020年呢，就加入了他们的国际宣教会。
他住在柬埔寨的一个城市叫马德旺。
他就住在柬埔寨叫做马德旺的地方。
我第一次打电话跟他联络的时候，
第一次我打电话同他联络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你打算几岁要退休？要什么时候要回来澳洲啊？
我就问他：你打算几时退休？打算回来澳洲呢？
他说：何牧师。
他说：何牧师，
我没有打算这一辈子再回澳洲去了。
我没有打算这一世再回澳洲了。
就他就说不会，就是有天老了他就死在柬埔寨。
他说一日老了他就会死在柬埔寨。
这两张照片是我去年四月份去那里聚会的一个照片。
这两张照片是去年我们去那里聚会所拍下来的两张照片。
如果弟兄姐妹记忆好的话，应该也看过这两张照片。
如果弟兄姊妹记忆好记到的时候，你们都应该记得这两张照片。
他就是一个帐篷搭着，弟兄姐妹就在那里聚会，
就是搭着一个帐篷，弟兄姊妹就在那里聚会。
而且那天早上下了大雨，
而且那早上是落大雨，
所以地上的泥土是非常黏的，
所以那天地上的泥土是很黏的。
一脚踩下去呢，鞋带没有绑好的话，脚起来的鞋子就留在地上了。
如果你是穿鞋呢，你一脚踩下去，如果你的鞋带没有绑好呢，你脚起来，你的鞋就在下面了。
所以去年回来之后，我就在 Melbourne 还有 Brisbane 的各个教会，就是传讲他们希望能够建一座教堂。
所以呢，我回来之后呢，就在 Sydney 和 Melbourne 的教会里面都是传讲，希望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教堂。
对，还有 Brisbane。
还有布里斯本。
okay. yeah. 那给大家看一下最新的照片。
给大家看一下最新的照片。
这是今年七月份拍的照片。
这张是今年七月份所拍的照片。
这个教堂已经盖好了。
这个教堂已经建好了。
自从我去年回来在各个教会宣讲他们的需要的时候，
自从去年我回来在各个教会宣讲他们的需要的时候，
感谢主，神感动了很多弟兄姐妹跟教会，就为这个建堂的事情来奉献。
感谢神感动弟兄姊妹，就为了建造教堂的需要来奉献。
在 Melbourne 有几个家庭，
在墨尔本有几个家庭
有非常大额的奉献，
有非常大额的奉献。
这个堂一共花了30万澳币，
这个堂是花了30万澳币。
从去年12月份开始盖，
从去年的12月开始建造，
到今年7月份已经完全完成了，
到今年的7月份已经 完工了。
是真的超出我的所求所想，
真的超过了我的所想所想。
我去年这个时候绝对不太敢做这个梦。
我去年这个时候的时候真的不敢发这个梦。
几十万的澳币钱从哪里来呢？
几十万的钱从何来呢？
但感谢主，神就感动弟兄姐妹的心，就预备。
感谢神，他就感动弟兄姊妹的心，就预备了。
其实我今天晚上我跟师母就要去泰国，然后隔一周就要去柬埔寨。
其实今晚我就会跟师母一起飞去泰国，然后一周之后我又会飞去柬埔寨。
下周再隔两周我们就会去到这个地方叫 Sesok。
我们再过两周就会去到这个地方叫 Sesok。
我们在那里会有一个献堂典礼，
我们在那里会有一个献堂的典礼，
感恩神所做的事情，
感谢神所做的事。
OK， 现在教堂建好了。
好了，教堂已经建好了。
那后面要做什么事情呢？
后面要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就是传道人的培训。
第一是传道人的培训。
当地的传道人非常非常贫穷。
当地的传道人很贫穷。
他们的弟兄姐妹也很贫穷。
他们的弟兄姊妹也都很贫穷。
弟兄姐妹是不可能支持传道人的生活需要的。
弟兄姊妹是没办法支持传道人的需要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提供经费给传道人，去让他们去接受装备。
所以我们要提供经费去让传道人来接受装备。
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请他从家里骑摩托车去学校受训。
就是等于我们骑摩托车从家里去到学校受训。
当中的油费我们要替他出，
他们当中的油费呢我们要为他出，
因为他们穷到一个程度连油费都付不出来，
他们穷到一个程度连这些油费都不付得出。
第二个我们要做的事是对当地村落的扶贫的工作。
第二件事我们就是对当时当地的村庄做扶贫的工作。
今年十二月墨尔本有一个教会会有短宣队会去，
今年十二月墨尔本的教会有一个短宣队会去，
所以他们去了当地之后会做一件事情，
他们去当地会做一件事，
礼拜天来教会聚会的不论是不是基督徒，
礼拜日来到聚会无论是不是基督徒，
你散会的时候，
你散会的时候，
每一家会发一袋白米，
每一家我们都会发一袋白米，
就是小小一袋的白米，
是小小的一袋白米，
对当地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
对当地人来说是很大的帮助。
Grace 姐妹也找了新加坡的几位企业家，
Grace 姊妹亦都揾到新加坡嘅几位企业家，
希望去到当地的乡村设立一两间的工厂，
希望去到当地去设立几间嘅工厂，
因为当地出产水果，
因为当地咧系出产水果，
希望做一点水果加工品的这样的工厂，
希望做一啲水果加工嘅呢咁样嘅工厂，
可以改善当地人的生活，
可以改善当地人嘅生活。
呢边还有一间工厂有很多华人的劳工，
那里呢有一间工厂有很多华人的劳工，
Grace 也希望能够跟这些华人同胞们跟他们传福音，
Grace 姊妹也都希望跟这些华人这些劳工来跟他传福音。
再来是短宣队的服事，
再来呢就是短宣队的服事，
我已经筹组明年四月份我们会有一个医疗短宣队去到 Sesok，
我祈求明年的四月份有一个医疗的短宣队去到他们那里，
我八月份把这个报名的讯息透过我们 email 发出去之后，
八月份我通过电邮的程序发出去的时候，
十天我们就已经额满了，
十日之后就额满了。
我们现在有五位医生，
现在有五位医生，
三位护士，
三位护士，
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
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
合起来有二十多个人，
合起来有二十多人，
所以这是明年我们四月份的医疗短宣队，
这个是明年四月份的医疗短宣队，
所以我也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也都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们，
若是教会想要筹办短宣队的话，
如果教会要想筹办短宣会的话，
可以考虑去这个 Sesok 这个地方，
可以考虑去 Sesok 这个地方。
所以最后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的事工来祷告，还需要各位在经费上的支持，
最后希望弟兄姊妹在祷告里面来支持我们，也都在金钱上来支持。
这两张照片是刚刚结束的泰国短宣队，
这两张照片是刚刚结束的泰国短宣队，
去年圣文堂有一对夫妇 Ken 跟夫妇有去，就是去这个泰国短宣队，
去年我们教会有 Ken 弟兄和 Connie 姊妹去过这个泰国的短宣队，
今年澳洲有四位弟兄姐妹去，
今年澳洲有四位弟兄姊妹去，
当然还有 New Zealand 还有从中国出来的短宣队，一共也是二十多位弟兄姐妹在那里服事，
有在纽西兰来的和中国来的短宣队，总共有二十多人去，
他们在昨天结束了，所以昨天他们已经坐飞机都回到各自的国家了，
昨天已经结束就坐飞机回到自己家了，
也谢谢圣恩堂其实有对这个事工也有支持有奉献，
感谢圣恩堂也都对这个事工有奉献支持。
我想最后我们再回来回来我们的经文里面，
我们最后回到经文里面，
如果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果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人生会是一趟惊奇之旅，
我们的人生将是一个惊奇之旅，
生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有意义有目的的，
生命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有目的有意义的，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呢，
我们的生命就是一趟惊吓之旅，
我们的生命将会是惊吓之旅，
好可怕，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好恐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
任何事情都有神的美意，
任何事情都有神的美意，
我们的生命是一趟恩典之旅，
我们的生命是一趟恩典之旅，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事配得我们去到那个天国里面，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配得去到天堂那里，
乃是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
乃是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
让我们有这样的资格可以去到天国里面，
是让我们有这样的资格去到天堂天国那里。
那是一趟恩典之旅，
是一趟恩典之旅。
我们的人生一生是一个操练之旅，
我们的人生一生是操练之旅。
这里虽然写不是艰苦之旅，
虽然这里写话不是艰苦之旅，
其实人生还是蛮艰苦的，
其实人生都是很艰苦的
我们都必须承认人生是艰苦的，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人生是艰苦的。
但是这个艰苦是一个操练，
但是这个艰苦是一个操练，
为了训练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
为了训练我们更似耶稣基督的样式。
而且我们人生的这一趟旅程，
而且我们这一趟人生旅程，
将来在天上是一个得赏之旅，
而且将来在天上是得赏之旅。
有些弟兄姐妹很可爱，
有些弟兄姐妹很可爱，
会问何牧师，将来天国是什么样子，
他会问何牧师天国是怎样，
二十四小时在那里举手敬拜吗？
是不是二十四小时在那里举手敬拜
呢？不是一直举手很无聊吗？
一直举手不是很无聊吗？
我就跟这些弟兄姐妹讲一个观念，
我就跟弟兄姐妹讲一个观念，
如果天国是你能够想象出来的，
如果天国是你可以想象出来的，
那里就不值得我们去了，
那里就不值得我们去了。
我们离这里 Gold Coast 很近，对不对？
我们离黄金海岸很近，
大家都觉得 Gold Coast 是 the second place to heaven
大家都会认为黄金海岸是第二天堂，
但是我们去过黄金海岸就知道也不过就是如此嘛。
我们都去过，我们都不过如此。
圣经上跟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
神有一天给我们的赏赐，
神一日给我们的赏赐
是你想都想象不到，
他说是你想都想象不到，
是眼睛从来没有看过的，
是你眼睛从来没有看过，
耳朵从来未曾听闻的，
耳朵从来没有听闻。
所以那里是超出我们人类能够想象的一个地方，
那里是我们人类超出我们人类所能够想象的地方。
所以最后鼓励弟兄姐妹，
最后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人生的确有高潮有低潮，
我们人生的确有高低潮，
但是神都与我们同在，
但是神都是与我们同在。
基督徒不会躺平的，
基督徒是不会躺平，
也不需要躺平，
也都不需要躺平，
我们反而在低潮里面，
我们反而在低潮那里
更是祷告求神给我们力量，
我们更是要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力量，
努力做好我们眼前的每一件事情，
努力做好我们目前每一件事，
它在永恒当中一定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在永恒当中都是有目的有价值的。
最后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
最后低头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
你拣选了我们，
你拣选了我们，
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
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
我们就求主给我们属天的眼光，
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属天的眼光，
让我们从你的角度来看事情，
让我们从你的角度来看事情，
就像约瑟一样，
就好像约瑟一样，
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一切都在你的手中，
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都在你手中，
在你手中被陶造，
在你手中被你陶造，
被操练，
被操练。
主好叫我们的品格更像耶稣基督一样，
好让我们的品格都更像耶稣基督一样，
好叫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
好叫一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
可以得你的称赞，得你的赏赐，
可以得你的称赞，得你的赏赐。
谢谢主，
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